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怨憎会苦跟爱别离苦，那我们现在要谈那个求不得苦。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三个苦啊，还是前面的苦啊，我们当然在细数这个苦的时候，也总不免中就世间里面所现苦相来讨论啊。但我们要知道它的缘由来自哪里？它的缘由来自于从一开始整个生灭，整个生命就是一种生灭无常。所以假如我们讲说前面这个怨憎会啊，有人福报很大，他 不一定有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啊这么一个具体的果。那包括爱别离啊，有人也很少去感受。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当然人终究会面临到自己最爱的人的离开啊，但如果是偶尔这样的话，这苦恐怕很多众生也不一定要离开。那当然最容易感受比较深刻的是自己 自己的生命最爱的身体不见了，要离开的生命即将丧失。可是这里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说，这种种苦来自哪里？来自于这个生命本质上它就是生命无常的。所以你所有的问题的怨憎会，怨憎会好像是外面来的，可是这里面最主要是我们本身这个生命的本质啊，是这样的一个变动不安。我们会想拥有，当我们要拥有的所耗要尽不能得的时候，就是怨。那你为什么会想拥有这些东西？就是一种错误的执着。而这个错误执着，假如除了错误执着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你的生命本身就是这般无常，所以你必须要用除了妄想之外，你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拥有它。而这个拥有它，你就算再怎么努力，都会无常，都会无常。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表层的这些问题啊，好像我们可以从很多道理上去认为它不一定那么确要，或是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角度来说明，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或价值。好，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要看的这些苦啊，除了表层苦啊，最主要是有一个无法跳脱的什么苦？生命无常，变生灭无常的这个无法回避的苦。而所有的苦的来源也都是依这个来的，它不能稳住，它一直在变动着。那这样的一个变动啊，你一定要面临到你很多的得跟失，得跟失。那所有的问题也是在于对生命缺少一个正确认识以后啊的妄想，然后想要不断的拥有自己生命的稳定，包括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滋润你这个生命的这一些所有的养分啊，你想要拥有它，可是却又不能永久的很拥有它。就在你不要讲说最后的离开啊，就在过程当中，只要稍微你不点努力，它就开始起变了。比如人跟人的关系，往往你最爱的，你必须要付出好多的挂碍。你稍微不留意，或是有一点其他因缘变化，你就发觉你所要拥有的那个稳定状况啊，开始起伏变化了，就开始变化了。所以说，你必须要时时意念着、守护着。那守护着，可是即便你念念守护着，它还是终究变化。那不但自己能掌握的部分都掌握不住，连外面的东西也掌握不住。那这个由这个进来， 衍生所有的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都是由于你这个生命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质，这个特质让你无法根本的回避这些问题啊，终究是要面临的。所以好像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种无可奈何啊。不知道有没有去做痛，特别这感觉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啊？细心想一下，现在我们拥有的东西啊，有多少你有很大的把握，就是你能很安稳的完全信任你信任你现在有拥有的，你根本不用挂碍。其实最多只是相对，从来没有绝对。人跟人的信任之外啊，还有就是说外来的其他因素，让你所本来有的东西可以在一刹那当中，就算你认为有 99% 是不会问题的，可是往往只要一 1% 就你那个 99% 根本用都没有，你就对生命现象的残酷啊，它不算，它没有几率的问题，碰到的就是你要开车，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生车祸，一般人开车的几率多少，发生车祸的几率多少你可以算，可是对一个发生车祸它就是一百分之百，那不是1%，也不是1000000，也不是1/1000，那个撞到了叫做100%。所以你说啊，哪有那么倒霉，就是你。所以当我们细心观察身心当中的一切啊，其实你开始要保留一种观念，什么观念？我从不对世间的东西用100%的心情，因为没有100%。那这个心情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其实你跟世间的懒惰心就开始有点距离了。那当我们生活经历越多的时候，你这种心情应该会越丰富，那种感觉会深刻，你对东西不会投入100%，对一切。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对立的不信任感哦，不是那种这个不可信任，不是那种对立的不信任感哦，是从一法上不能互托，不能去执着的一种，这种不信任的意思是不是是一种了然于心的那种不信任？不信任就是，其实用不信任是要把它语词强烈一点呐、啊，或者其实就是不依靠了，不100%依靠了，所以和我们一般世俗里面的不信任不大一样了。不信任有一种对立，那不100%的依靠是因为你很清楚世间是变化无常的，刹那之间随时可消失的。所以后来看多了以后，自己也对世间有一种好像比较什么，对世间的生灭变化有一点比较有一种轻描淡写的这种心情，随遇而安啊，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你能真正完全十足的把握的，这种心情是从变化当中维系看久了以后，会这种心情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务必除了从表层的这种苦乐之外啊，要看到这个苦乐的无法回避性的内在问题在哪里啊，这才会有一种要离世间的心。第七，思维求不得苦有苦啊，是用同别离苦，求不得啊，虽作龙而秋实不登，虽经商而逆袭不获等，于其所欲虽努力求之亦不得，心灰意冷而成苦也。好，那现在是讲作龙的 经商了，那像我们那出家人这个就没这个苦了。哪有，当然到处还是有求不得苦，对不对？我姓凉风，没凉风，对。那坐在一块，有人想凉风，有人没凉风，这个麻烦。有人怕热，有人怕冷。求不得，其实愿证慧和求不得，其实的确是有很相同的地方。你不如意的来了，那其实当我们求不得的时候，这种进不就是也是要愿证慧吗？我求不得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一个欠缺的，就不是我们不是讲到受用缺乏嘛？是不是？这个爱别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受用缺乏的进出来，也叫愿证慧嘛？那受用缺乏不就是求不得吗？是。那我们求不得里面，这在我们身心上其实很多有求不得的。那随个人的要求，如果物质上没有的话，那会有什么精神上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或是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在修行上，有时候会对某种修行有种期待，有些静的期待，那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求不得苦？当然不一定啊，不过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一个静产生一个需求，但一直得不到，其实无形中也会产生一种遗憾，这叫心灰意冷，那不是吗？修行上有些人是真的还是有产生的心灰意冷，因为他没有感应到，对，他有所求，尤其修行的错误态度一旦产生出来，在修行用功极猛烈，一直想求，到最后一旦得不到，一退下来，成为心灰意冷。修的意念都没有，有没有？老实讲有了，你注意看，我现在讲的是这种很微细的地方。我们很多人到最后道心之所以退是什么？求不得，一次再一次对所修法门啊没有感应，没有感应，在佛门当中寻求的某些修行的感应一直都不曾出现，就心灰意冷。有啊，怎么会没有？多的是，到最后他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苦了，可是其实心已经心灰意冷，也就是正面的积极向道的意志力啊已经退了，是。所以从在某方面来讲，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提的，就是修行假如有一点感应，那这个力道就容易产生出来，有一点修行上的一个体会啊，这个体会可以帮助你更加建立这种修行的信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面的问题啊，不过其实内涵有相同的地方，一直都没有满足你在修行上的耗药需求，到最后久而久之会退出来。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改变，可是我们下手处啊要按部就班，依你做得到地方来做。为什么？逐步建立起你对修行的信心，在某方面不就是让你的学习，让你的修学有一种道业上的一个成就感，让你能耗药欢喜。对，如果一看目标定得很高，每次都做不到，到最后心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如果一再没有，就会往世间法界走，往世间法走。因为一个真正在出世间法有所感应的人，他其实不大会着出世间法，因为他会感觉到那个东西是环照性的。好，所以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我也好像有没有提过，就独角仙人的问题啊。独角仙人在用功，结果被干扰以后，他就用神通让这个地方干旱好几年了。 那结果国王就找了一个啊一个渔女啊去破坏他嘛。啊，他因为他只是神通有根，他根本的贪欲心没断嘛，所以在极强的境里面，他就道心他自己贪欲了，贪欲以后，他整个神通力就不见了，所以他的加注于用神通加注于这个国家的那种神通啊不见了，就干旱就恢复了。恢复以后，那个国王也不敢欺负这个独角仙人啊，他就把那个女人很多厉害啊，他讲人家说国王一征召就看有谁能破这个，那个女人说我不但能破他，我还可以骑着他回来，真的厉害，真的就把他骑回宫皇宫里面了。也就是一个仙人在为真正解脱的时候，碰到自己烦恼生死根源的时候，他照样被他降服，而且甘被人家骑到皇宫去。好，那等到他回到皇宫的时候，他就是也国王也不敢欺负虐待这个独角仙人啊，也给他荣华富贵，让他充分享受啊。可是这个独角仙人享受久了，他就跟国王讲说，还是放我回去吧，因为他曾经有很强的这种殊胜的禅定乐，即便世间乐他因为烦恼未断，所以他不能完全断绝这种引诱，到最后坏了自己的道法，可是曾经有的经验还是都有了，所以就跟国王讲了，那我回去吧。国王讲，只要你不要再发神通诅咒这个地方，我让你回去。他说不会的，他一回去一进入森林，两三下功夫就恢复了，两三下功夫就恢复了。为什么？因为曾经有过，只要在这个在这种五浊红尘当中啊，一段时间，他总是这种东西是苦事啊。虽烦恼所起，一时沉沦，他终究在这种，就好像说我们一直玩吃喝玩乐，哇，用的色身弄得自己很高兴，可是你会觉得它还是很累的事情，很疲累的事情，一直在滚到最后也累了，所以反而到最后会回归到最淳朴的那一份心。假如他曾经具体感受过几分的那种清净，那这个种子它久了就会比较出来。所以我说一个世间法尚且如此啊，如果是曾经真实感受到出离功德的，其实他很容易很快就厌离世间，很快就厌离世间。那现在我们就强的讲求不得了，那当因为求不得，我们也很清楚，你对一个东西的长要求无法制止的欲望，想要不断的满足这生命的烦恼，而所要求的东西却又是诸因缘和合的刹那生灭，所以怎么可能一直满你的愿呢？因为你的欲求不会停止，而所见的境都始终无常，所以求不得苦是一辈子跟到底的啦。福报大的偶尔得，可是有没有停过啊？没有啊。他有求之苦，可能还没有到求不得，但求的苦是一直都在啊，是不是？那等到盖棺论定的或是某些事情不得，那个苦就更强，可是求的时候就苦了，不要等到求不得，求的时候就苦了，对不对？为了考上联考准备三年，高兴几天，那要准备下一阶段，是吧？不是吗？我们以前一直一辈子就活在考试联考，我觉得很划不来，早知道后来考的联考对我没什么作用，如果算准我要出家，我就读自己的，那读历史地理好像到现在全忘光了，哪个地方有卖什么茶都我也忘了，对，哪个山有什么茶，什么有什么铁路到哪一条路我也不知道，现在全忘光了。所以我呢，从小我们是那个连初中也考，好，那时候可以不考，我也参加考，就是四五年级就开始补习，那初中完了就开始准备高中，高中大学， 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年小时候几乎就是准备考试了，是不是？真正的教育也未必有，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讲到求不得，求不得是三年后才有一个求不得，是中间那个求的过程就已经很多让你很悬吊，整个心悬吊在那里，多苦啊！然后得了以后，马上就另外一个求要来了，然后到最后要面临求的得或求不得的苦。结果到佛门当中啊，假如没弄清楚，也在求，也一样求，那来说还是在追求一个茫茫不可知的目标，这麻烦了，是不是？好像也在追，那里也要，那里也要，可是总不能到最后，原来所谓的真正的解脱是放下。而那错看他的话，再变成一味的到处这边，我们若学到最后，却不知道把它用出来的时候，原来我们进来在国道当中，也处处充满着求不得苦。啊，就像以前我一个学生就跟我讲，啊，他以前呢、啊，基础比较好，来到、读书啊，跟不上，成绩一直跟不上的，啊，他觉得这样也很挫折感。我说你来到这里是为修行啊，跟成绩没关啊，成绩也不过是促使你进步的一个方法而已啊。如果你在现在能放下这种高低心，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逃避的心，而是那种追逐高低的想的话，我认为你现在才算及格。否则的话，你如果这样一直读，每次都第一名，可是你那个高低心没放，那跟我们来这里读的意义根本就背离的，对不对？你背离的，你在求啊，可是我明明要告诉你不要求啊，求会有求不得苦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弄清楚你来这里学的真正意义啊。你在我们想断你的苦上面去找苦呢，来这里学就是要去除你那种求不得苦，结果你来进来这边专心找求不得苦。对，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不断在用心在找，其实不知道就在眼前放下你对东西的妄想分别的时候，那一份求不得的苦才彻底降伏。我说的话，事出世间的环境里面，当然真正出世间是怎么样，那在修行佛法里面有没有求不得，依然有。我们看再过来第八，总之说思维无取蕴之亦有苦。那我们再过来无蕴之胜苦啊，他把它讲究是无取蕴苦啊，这个在总论里面讲苦是谁，五蕴当下就是苦，五蕴就是苦。这个以无明相应的五蕴本身就是苦的来源。好，那受苦者是谁？那个你要讲说五蕴造苦，谁受苦？没有另外一个我在受苦，五蕴造苦，五蕴受。为啊，有五个意思，对，当成众苦之气，以成众苦所依之气，是苦苦气，是坏苦气，是行苦信号。以彼等当烁烁实施的，就是这五蕴里面有什么呀？哎，那此中出者，为一受持无取蕴，能盈疑惑之苦也。第二者，为持已成之运，为能医之老病等之所依也。其实应该是讲，是应该可以先讲说，现在这个五蕴是已经是众苦所依之气，也算是说众苦所和合之气。自己本身是苦，亦是造苦者，亦是受苦者，来的时候就是苦，然后又是未来苦之所依，又是造苦，又是受苦。都是这个妄想五蕴所成，所以我们才要破五蕴啊！不破这个五蕴，这个苦不会断了。 不会断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执着有一个合合假我的五蕴以为真，然后用这个假我的错误的看法，然后想尽办法要去逃避苦，啊，躲起来，苦在哪里？就是那一个躲的那一个人啊，是躲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想要躲避苦，没想到那个人会躲的就是苦，是吧？像我们一直在逃避苦啊。那以圣者来看，说你逃什么？你带在身上的怎么逃？那个想要逃避苦的那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苦的来源了。所以修行人不是另外在找地方的，就在这个无明处，就是苦之来源。所以整个修行，你看所有经典所要断苦是从哪里来的？断根源的断苦处。所以你用的这一个对自我的执着，这个五蕴以五蕴不能照见，而拿着这五蕴的我啊，到处回避苦，想尽办法，用尽心思，一生精勤累劫辛苦，到最后从没有改变任何苦。也就是说，照以追求用离苦得乐之心啊，我说世间的离苦得乐之心啊，成就下一个五蕴身。简单来讲，就是用种种妄想形成下一个五蕴身，没改变过。哎，好，这一个是当已经是诸苦之所依，在过它能引下一个苦之后的苦，这个我们知道。第四者就是什么？就是那苦苦还有坏苦，为彼苦之出众，随顺和合，故生彼二也。五蕴的苦，五蕴本身是苦啊，那坏苦就是就五蕴里面去感受到什么苦乐恶受。我们苦有的苦是什么？本质内在的苦，众生不知道。那苦是什么？具体感受到的苦。我们现在身体不舒服，这叫属于苦。那还有一种叫坏苦是就乐苦上来讲的。我感觉到欢喜，但它会坏。我会，你要是说苦会不会坏苦？苦我巴不得你赶快坏啊！如果苦要坏的时候，我还不会产生乐咧。那为什么那坏苦是针对什么？针对乐的时候它会坏，知道？你既然喜欢它，就怕它失去。可是，一旦喜欢它，它的失去就是下一个苦。你说，我喜欢，可是它损失对我来讲，我不在乎，那一定不是真，不是完全喜欢。对，你要是一看你那个，他的失去不会在乎，他的生对你来讲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所以坏苦是就你的乐苦上来谈的，有乐你才会坏苦。那苦呢，是我们现在就感受的苦，感受到的直接我们经常讲苦的那个就是苦了。我们经常定义的苦就是苦。我们对快乐的东西不会认为是苦，可是其实快乐也是另外一个苦。第五，为但成取运，即以行苦性众生，以先或业自在之一切行，皆是行苦故也。行苦是什么？其实最难的是这个，最难感觉的是那一种行苦。我们讲诸行无常，那个行就是造作一样，是那个以无明心推动的五蕴向前的不断的这种生命的盲流啊，生命的盲流一直向前滚动的，很辛苦。那个苦很危险，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种生命的盲动，生命的冲动。生命的无明之流 一法接一法一直滚动下去的这种造作果。就像我们在任何时候那个五蕴啊都相互滋润的，一直在造作，相互支撑的，十无众生但五蕴法相互合合，一直在衍生互相支撑的，一直在造作，让这个生命看似一种稳定相一直往前走。辛苦啊！所以从一旦成取蕴啊，五蕴一旦成，这个辛苦就在里面。所以我们讲的更为系列是在这个地方。若于取蕴性之世间啊，未升起真正的厌烦，则求征求解脱之心无所从出；而于有情流转世间，亦无升起大悲之方便，故任随去入大小和盛，此种意乐极为重要也。不管你要进入大小乘，你必须要看到这些苦啊，你要看到那种生命本质的不自在。从我们讲的生老病死的这个是苦因所产生出来的苦相，是不是也是苦果？既是苦果也是苦因，怎么讲？无名行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我们认为生老死是个苦果，可是苦果就是下一个苦因。生老死本身，我们在缘起法里面也有谈到叫刹那缘起。刹那缘起就是什么叫生？不是生命的生啊，凡法生叫生，妄想起执着起叫生，执着妄想起变化就老死，老死的同时又是下一个烦恼的生，所以他不必然讲生命，这在其他品谈里面都有这样的讲法。好，所以这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生老病死前面的讲法，只是这一份造五取蕴的烦恼五蕴法的苦相相貌，而这个苦因是从一开始五蕴皆是虚妄，才会有必然这个苦相。所以当我们为了要得这个对五蕴苦的那种观察，所以借世间的苦相做观察，一下要跟你讲那个很渺渺茫茫的苦，你完了不会厌苦，所以才会讲具体的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这个苦，所以借此苦相反观那种生命的根本不自在，是这样的。如果你停留在表层的，你可能还不会真正厌离。为什么？有些苦你认为不一定有，尤其有时候没有啊，现在没有。可是你如果能看到根本的话，就是说这时没有，就算这时没有，以后有。再说这时没有，只是你表象的这个苦没有，内在的苦还是依然不自在的，在寻求生命的一个生命的盲动，还是一直在冲动的，还是在流动的，还是在寻求一个满足啊？还是必须要过着三餐，还必须要睡觉，还必须要什么求什么任何东西满足欲望？欲望永远不会停。现在是刹那得到欲望的满足，可是终究还是一直要追逐这种被欲望烦恼所驱动的无法停止下来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生命流啊，就是苦的本身啊。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连啊出离心不会产生出来，那任何修什么啊，大悲你们生也生不出来，因为你看不到众生的无法跳脱的那种轮回苦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再解释一下吧啊，无蕴自胜苦。此意分五种，五蕴即五，五蕴之即五蕴，为色受想行识，佛亦有之，然非有苦，以五蕴非其本，非其本质是苦，乃由五取蕴成为苦性，知道吧？取，那简单来讲是什么？无明啊，所以那个妄惑愚痴才是根源，所以因此 了解解脱的时候，要不要去灭五蕴呢、啊？要照见五蕴，所以我一直在讲，照见五蕴不是要你灭五蕴，照见五蕴空就好了。所以不要挥着把人身体灭掉，灭掉没意思，不是身，不是五蕴的问题，是取蕴执着心。为生的这个无情闻成为苦气，为生死之所依啊，所以是乃是苦恼。所以佛陀也有无蕴，可是佛陀的无蕴是也观无蕴空哦，是有合合而现的啊，是以自相应的无蕴相，而不是以无明相应的无蕴啊。那依当成苦气啊，为依于现苦气。发为烦恼恶业，引生后来诸趣之苦啊，这个我们知道。二现成苦苦气啊，为依以成之欲啊，为生老等所依。三苦苦气，苦上加苦，是为苦苦。应该，当然无蕴本身是苦，可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苦气，这个苦苦是什么？就是。就我们一般众生所认定的苦啊，这种引以为苦的苦叫苦苦了。为什么？因为后头有一个坏苦，坏苦的意思叫乐尽变为苦，是为坏苦。所以是相对说，一个是乐，一个苦。那苦的话，就我们常讲的苦受，而不一定是苦上加苦了。啊，苦上加苦变成。其实苦受不一定要苦上加苦了，就是我现在直接感受到不舒服苦，这个就是苦苦了。那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快乐，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叫坏苦。所以这个苦苦是就我们众生主观认为的那个苦啊，那个叫苦苦。知恶皆依蕴而有，有彼恶苦之初衷，随逐于蕴而生苦。五行苦，行苦性，常人能知苦苦而不易知坏苦。对啊，苦苦就很具体的，不知坏苦，外道能知坏苦而不知行苦。如四空天啊，至游顶天啊，最高禅定啊，终不能解脱者，乃至贪于彼乐，贪于彼乐啊，不知行苦尚存在故。不知道那个辛苦在存在过，如色界诸天，则有能知辛苦者。那要看你怎么修了。如果顶天的话，有的人爱着那个，我们讲说其他色界啊，如果业维系的时候，像有些无色界天啊，他连色法都已经也停了嘛。色法停了以后，他感受到的是那个意识之流，可是他如果没感觉到，他就耗掉这个快乐。那在色界无色界会，因为他心太细，所以定力很强，可是观照力比较弱了。业上顶的这个天啊，禅定是什么？定力强，观力弱。那在色界里面呢，色界到第四禅是定也强，观也强，定没有上一天的定那么强，可是观还在。所以第四禅比较好解脱，第四禅修的人就不用容易比较容易观察到很多众生内在的烦恼心。为什么？因为他有观。所以不要以为定业强越好啊，定业强有时候不一定有用，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禅定的问题的话，结果定修得很足啊，反而会一直退，会离反而一直退，因为他不知道来啊，因为他心耗一定啊，所以对很多该思维抉择啊，那个心啊不容易升起，不容易升起，因为他比较孤的啊，比较孤的那种定啊，就是他就死守观念也不清楚，就是紧守的一个定，也不想去抉择，就是守住，然后因此而有定啊，就耗掉这种定的喜悦，受这种定的乐， 结果对一切法义也不想思维，甚至连跟人交涉都不答应。好，所以有的人哦，因为这次去一个地方啊，有一位法师跟我讲说，有些人闭关好几十年，可是啊，一见面怨言很多。不过有的修很好就是啊，但是有人就是因为对法不清楚，所以修的处处抱怨，可是又不能跟人家沟通。那一个人能熬那么多年呢、啊？可是就是无法产生真正的佛法的清安喜乐。那他很容易坐下来，可是他就充满了怨言。那跟人也无法沟通，完全是孤僻的，那要重新踏入社会的了。好，这是一个看法。那我们看下，这个他有苦苦啊，欲如水，手冷以苦啊，再至冷水中，苦上加苦，此乃出众处，故易绝啊。当然他是讲出苦上加苦。其实应该是讲说维系的五蕴里面，自己对某一个很明显感觉逆境的东西产生苦，那要用加不加我觉得倒不一定要的。再过来，行苦甚微细，欲如毛至小儿手中则不绝，就是毛啊，小毛啊，那个放在小儿的那种感觉还不成熟，就是他不知道这有东西在上面。如若成人眼中则力绝啊，比喻甚者啊，就是毛如果进入成人的眼中，就马上感觉有东西。可是对小儿像不行的，甚者于这个行苦亦如是。大善巧降啊，降阴洗拔自谓从拉萨至那不能吃，长途吃行苦而不能打啊，以行苦性相难以言喻，不易直言。怎么观行苦？你们知道什么叫行苦？这个行苦自己必须要有什么？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必须要这个观念要清楚。我们在假如你本身是有一个执着性，当然我不是讲这位大德啊，他怎么观，他的内涵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可是本身如果你对一个法的实践不清楚啊，你对法的变化，你就像说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强的固执的人啊，看到维系的变化你是感觉不来的啊，因为你自己好像是一个波浪很大的人，现在要你现在的本身波浪很大的，你再丢个石头进去没感觉啊，因为那个石头的小波浪比起你自己本身的波浪根本都是还小，所以你感觉不到。唯有你的心啊，风平浪静的时候啊，小波浪一丢，就好像落入成人眼中，马上感觉吃到了。好，那什么叫风平浪静？什么叫风平浪静？是不是定力上的风平浪静？不是，是你执着离执的风平浪静。因为你发觉说一切法，你看啊，本不应该生昧垢净增减的，无一法可安住。这时候你如果看到你的心里面有所取，你看到行苦是什么？就取的意思，造作追逐安立两边呢、啊？因为他就安立两边，才会彼此一直支撑生命啊。安立两边才会支撑生命，才会造作，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在造作妄想分别，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落力对待，一路都对待，从对待当中 相互之身，你存在我存在，你存在我存在，所以这合而存在，我在我在你在什么在，都因此在。也就是说你当中要不能把你所有的分别一处都不能安立啊，站在一切法空处。我现在是举一个例子啊，修行方式很多，可是这里面啊，当你能站稳根本的自见的时候，你对于心念当中还多还少你就很容易感觉。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个立场有个执着，这时候你对于这个执着比他执着更细的东西啊，你就看不到。就像说我们现在我都不要起分别心，我都不要起分别心啊，我现在都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你不是说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境叫不贪不嗔不痴，那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现在不贪不嗔不痴，那有一个贪嗔痴在里面，什么贪，我执着那个我的贪，你就看不到执着自己的那个贪，我没有贪外面哦，不过这个我在，我必须守护这个我，所以在我执底下的贪嗔痴你就不会看到了，你就会产生一个我保持干净，我自认为我不在贪外啊。可是你会发觉，当我如果你了解一切法不能安立，而你有产生一个能所，我现在不贪，这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又落两边，你就能看到那一个不是那个不是掉入事已经是事情的善恶判断了，而是那个分别的造作性。分别的造作性叫做辛苦，那个直取心，那个取运啊，一直在追逐的那个心，你就不用看到那种冲动，那个急着想要伸出脚站稳地找个一个东西抓的那个细心，那个在既然我们看到东西的有没有抓，有，你看就抓到出去了。你现在我这样讲你知道吧，你不要说我有没有贪，我就只有看墙壁了，哪没贪，不是墙壁的都把它当墙壁然后看上去了。你有没有看到，你要我讲这个你有没有听懂，而且所有本无自性处啊，随缘起着，这就是心，这个就叫造作。随你所观处，快速的很，连看都没看到，所以你就会这样，明明已经掉进去了，没有啊，我现在没有啊，没有啊，那个碗转到那个水，他没看到那个转到，没有啊，没有，就是那个、啊。为什么？他就说，我现在就看窗户啊，我也没起什么念头。可是我们要讲说，你现在能看所看的是根据什么？你已经取了，为什么？你已经很强烈对比产生一个能取，还有掩饰所有事，所有认知都在这种烦恼性已经奔放出去了。已经面对镜的时候，你已经缺少正见正念，你已经取上去了，取上去以后，在这个底下的一些粗的烦恼是没有了。不过其实大烦恼、细烦恼早就贴得满满的。就像你做一个很安详的梦，就这样，那做梦啊，我梦中你做坏事啊，是啊，可是那个梦就最坏啊，一开始就做，所以一开始就是一境当一这个境起直取心，这个行，这个行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玩一下啊。三大事于此常有辩论，有谓取运啊，刹那变动，初一刹那成运，第二刹那维系变化，即属辛苦性。有一点味道啊，有一点味道，也讲出一种感觉出来啊。又有谓取运之无际性，有若受运中之舍受为辛苦性啊，这个取运的管理有际无际。有善恶无忌都一样，都是行啊，行。我们在讲说苦，坏苦有没有行苦？ 有啊，没有，他就是老大苦，什么苦都有他的份，他走到哪里都苦，哪有只有无忌，善也辛苦啊，像我们现在在善行善有没有辛苦？有啊，你有没有照见他你这么辛苦，你不要以为所以这个讲法只要我们稍微懂啊 no 不对，即便善都是辛苦啊，世间善，你讲世间善，哎，都是无取运在造的。所以你们讲到在第七世里面啊，第七世容许第六世造很多善，所以第六世在行善以善心所相应的时候，第七世还在跟烦恼相应呢，对不对？我贪，哦，我慢，我吃，这个都有，可是第六世正在做善哦。那第七世他就说很简单，你做善，他只要说一切功德归于我就好了。我做善，你只要这样讲，我就任你做善做恶都没关系。你要去修禅定啊，修什么都可以，只要保留我的位置，一切荣耀归于我，那就可以了。哎，那他就很乖的，嗯，啊，你做善了，嗯，没办法，可是我的烦恼还在。所以连善啊，哪是光舍舍而已，哪是无机性的啊？坏再过来啊，叫又有苦苦坏苦未起作用时，即行苦行，皆不因力。哎，不错，我们要讲说不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